会遇见到的，因为你知道吗？不然连连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到要被宰杀。那么老约翰他是犹太人，每年都到以色列，都在犹太人，也都到正统犹太人，每年都到那里去过节的。而且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差不多到了这个光月节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差不多有2-300万人，不是大家都是指着他们住在那里，整个人来嘛有2-300万，怎么知道呢？因为那时候根据那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宰的那个月月节到了有25万只，全然的。一个家族有4个人，有8个人，你就可以知道这到底那个时候有多少多多少人。所以每年到了月月节，大家都想去月月节高粱，特别是月节晚餐的那一天，到了下午，就12点到3点钟的时候，你如果到了圣殿去看的话，你看见祭司就忙着宰杀了25万只的高粱，月节高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因着他是高粱跟随者，所以现在呢，等到月节的时候。他就记起了，他就更提醒他，所以你看他好像写认识一样。现在他跟随高原1年，又跟随高原2年了，现在跟随高原，没有想到到第3年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就是当以色列人忙着宰羔羊，从3点钟12点到3点钟那个时候，我跟主为我们挂起，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马太、马可、路加又这么说，是他告诉我们的。那是什么意思？你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忙着耍高粱的时候，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现在约翰要做一个见证。看呐、啊，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他亲耳听见我跟你说：“我可以，成不了，我把我的灵魂交给。”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月节羔羊是什么？月节羔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要用牛膝草去沾这个血的，然后抹在门楣和门框上？那么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渴的时候，他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他们用牛膝草挡那些酒，把那些酒然后送给我们，只有他提到牛膝。而且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他一根锄头也不折断，因为逾越节的所有羊羔锄头不能折断，不可以折断。所以主耶稣等到那个兵丁要去的时候，没有把他腿打断，按照规矩应该把他腿打断，因为是老虎不能把他放在做安息日，应该把他腿打断。如果腿打断的话，那么呢，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圣经的话就不能应验。你如果是逾越节的羔羊，没有这块，没有骨头可以打断。所以这就证明了他的确是月节的羔羊。所以你看见吗？老约翰他所看见挂在十字架上，果然就是以色列人每年在那里杀月节羔羊的时候遇到那个终于亲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很清楚，过第一年月节是影子，是虚虚的羔羊；第二次是真真虚虚的羔羊。老约翰亲自看见他，但是这些羔羊从来不能解决人的罪，只有真正神的羔羊才能为我们祝福。所以到了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亲眼在十字架上，他看见神的羔羊。他的老师说：“看啊，神的羔羊。”他是借着人被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看啊，神的羔羊。”弟兄姊妹，这是约翰所亲身经历的，所以难怪那个他是跟随羔羊的人，他的日子完全是用羔羊来分享的。所以难怪那3年怎么去分他的日子呢？第一个月节，第二个月节，第三个月节。所以这个就是约翰。所以从这里经历你可以看出来，约翰因着爱的人，他提起许多地方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约翰他记得，虽然他年纪很老迈，但他记得当时的一场，只要他和主耶稣接触， 无论如何接触的这个草地木林的一个地方，他都记得。对别人来讲，陌生的名字，对他来讲，那是代表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回忆，他把它记录下来。一些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老约翰这一接触的大概是已经快一世纪末，可以说很满很满。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已经完全被拆除，一块石头不留一块石头。因为主后70年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罗马将军呢，太子的率领一下，就把这个罗马将军的率领一下，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那个那次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后，果然他们把整个城烧了，把整个圣殿毁了。然后呢，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所以你看，你耶路撒冷的拆毁是一个彻底的拆毁，拆毁到这个地步，就是完全记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在地上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你约翰还有幸回到耶路撒冷的话，他看看耶路撒冷那只石头，他能想起一些事。事实上呢，在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耶路撒冷这个城已经完全失踪了，完全没有了，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回想他们历史的时候，主后70年，他们的圣殿和圣城被毁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是他们永远回不去的阴影，因为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正式亡国，一直漂流到1948年，他们才回到他们自己故乡。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先撤了，才回到他们自己的怀抱。现在他们能够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故乡，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你去问任何以色列人，那一年就是主后70年，那一年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那一年我们知道了，这个那个本来是荣美的这个大君王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你看完全被拆毁了。但是这些事情，虽然整个耶路撒冷被拆毁，但是耶路撒冷仍旧留在老约翰的记忆。所以你会很惊讶，老约翰当他的读圣，在把圣经的一章章正正写下来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与圣殿的一草一木，因为他近。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告诉我们也是加利利的工作，所以主要的重点是加利利，这个景色加利利景色，这是马太和马可。路加的主要是约旦河外的景色，那是约旦河外的景色。但是就约翰，因为是信的一个人啊，就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主在与耶路撒冷所说过的话，所行过的事。所以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是等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才给我们补往，给我们完全补上的。如果缺了约翰福音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耶路撒冷好像没有概念一样。但是因为我们主不止在加利利工作，不止在约旦河外工作，我们主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弟兄姊妹，你就是把它烧成灰，约翰不会忘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你看见他记得，老约翰虽然已经现在跟随主已经70年，他又有点模糊，他记性越来越模糊。他说那是冬天的时候。然后23节，耶稣在殿里所动的廊下行走，弟兄姊妹，他不只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殿里。而且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的廊下，然后下面就是讲了些什么？犹太人就围着他，就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到几时？你若是基督，就一定告诉我。”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过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所见证的，等等等等，一直在讲。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能够感觉约翰所感觉的，这一次约翰讲这些话以前，他把那背景告诉我，告诉我们这些话是在所罗门的王上说的。这个时候许多人为难他，那么弟兄们，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但是呢，马太忘记，马可忘记，那就表示彼得忘记。路加，因为他的资料，他的资料是头手。我们很多的资料是从这个保罗，所以难怪他也没有记起。但是呢，我们这老约翰他记得，甚至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有个修殿节，修殿节什么呢？修殿节就是，我们知道每年呢、啊，到了快过逾越节、快过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也过一个节日，那就叫哈努卡。这个哈努卡是什么节日呢？他那个节日呢，他是这样，他这个在那个灯台上有七个灯，七个分支，然后他有八天，一天呢点一个灯，一天点，一天点亮一支，一天点亮一支。他们纪念什么呢？纪念就是说，他们这个和他们被掳，就是这个和他们历史上有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修殿的意思是说，曾经殿被污秽，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民族英雄叫马可弼，在马可弼的率领底下，后来他们终于把耶路撒冷拿回来，所以他们开始修殿。那么这个在黑语就是重新献殿，不光是这个建立那个殿，而且重新献殿。所以每年呢，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他们都要过这个节，就跟基督徒的就在后来，他是怎么算的呢？他是从什么？他是从这个祝福节开始算，十个礼拜。所以这样算的话，大概都是每年，就是我们的月历来讲，都是圣诞节。所以我们在美国特别的有人信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等到基督徒呢，他们在这个过圣诞节的时候，那么同一个时候，在以前呢，犹太人也放假，因为他们所放的假就是修殿节。那么是冬天的时候没有错，那刚好是下雪的时候，那刚好是冬天的时候，那是很非常非常寒冷的时候。但是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应该说在殿里所罗门的王下行走，所以你还记得没记得？然后下面那句话，你如果能明白的话，就跟这个背景就很有关系。圣灵从来不让背景过。当老约翰在这回忆我们往事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忘记，现在约翰走进去，约翰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件事。那为什么帮助大家呢？对于这段圣经有认识，所以我要给大家一点投影片，那么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到底的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是怎么样子的。那这个投影片呢，我想应该给大家一点的概念。能不能少一少焦距？这已经很好了，焦距能更清楚吗？大家知道，如果今天呢，大家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会看到这幅图画。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这一块这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山，这是很大高的一座山。那么这一座山只是比橄榄山要矮一点。那么这个照片是从橄榄山照过去的。但是今天呢，你怎么也拍不出这个照片来，因为我们要在这一块的地方，现在呢是个回教寺的庙，回教寺在哪？不过有趣在哪里？这个回教寺，如果你进去的话，你发现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呢，听说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那个是摩利亚山比较高出来的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比较高出来。所以呢，你能想象到说，原来这个山是这么样的一座山。我现在把它修成平台，所以当初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你能想象到这个山是这样一座山，这个山顶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根据圣经学者有一个可能呢，那块石头呢就是应该是圣殿那个祭坛的地方。你从这个一从外面一进去以后，到了它外面，在这个圣所这个圣圣圣所以前面有一个铜祭坛， 那么从既然所在的地方应该跟那块石头所在的地方，
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很多人就问你门前如果像耶稣那个时候是要你过月你要杀要大概要宰25万只羊羔，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羊的血到什么地方去？那么根据旧约圣经啊，所有羔羊的血是流到祭坛的脚底下，那么25万只羊羔都流到祭坛的血地方，有什么地方会容纳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你如果到了回教寺里面去，那么你会发现在那个上面有个穴，这个底下有个穴，首先就动下去。那么圣经学者就相信说呢，那个时候这个穴很可能这就是祭坛，因为在这个整个的穴就在这个上面的祭坛，所以血一定是经过这个石头的穴洞流出去的。那么流到哪里呢？很自然从那里应该就流到西伦西，我们这还是在跟这个摩利亚山中那个西伦西一样，从那里一直流到这来。所以呢，这个是考古学家相信说，虽然你现在看不到圣殿，但是你看到的回教的庙啊，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都看见的圣殿一样，根据考古的资料整理一下，用这个电脑合成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呢，那现在我能动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整个的这个殿的那个基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层。啊，你还可以远远看出来那个耶路撒冷什么样子。那么这个是从这边完全看过去，就是从这边看过去。那这个门呢，应该就是金门。然后我们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告也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瘸子在那个门向门徒要东西，那么彼得呢跟约翰在那里护念他。那么这个美门呢，应该就是这一道的门。然后呢，继续，那么这个就是圣殿的广场。所以呢，今天如果大家大概约翰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当然40年以后，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任何的犹太人，他们几乎，因为你看经过了多少年了，应该对于圣殿是没有记忆，神的确把它完全拆毁。但是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记得，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是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个是大概那个时候约翰所能看到的，从橄榄山往摩利亚山所看见基督的景象。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层。那对不起啊，这里面很多经文，但是我想不要，我们来不及用电脑来处理，就最理想的就是我们用电脑处理一下，立刻就变成中文的了。我很对不起，那我想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让大家能够有印象。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山叫做圣殿山，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摩利亚山。那么大家去看到的这个假象，不是实在说来的。目前的样子，那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大体是个样子，但是呢，不是这个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样子，不是。那么，首先要说明一下，这个殿呢，在圣经里面应该是所罗门国所建造的圣殿，不过呢，是这个西律王呢把它美化，把它扩建。那么西律王呢，就是要杀主耶稣的那个大势力，他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是非常喜欢建筑浩大施工，所以他常常因为他很有权势，那么他是外国犹太人，他根本是要挺多人，所以呢，他就大发热心，他就要把圣殿盖得美轮美奂，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原来的那个第二个圣殿，就是所罗巴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那么他们重新的建造圣殿，把它美化，所以这个事实上已经不是第一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在的圣殿。那么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就是说原来圣殿没有这么大，而且没有这么平，原来本来就是一个山一样的，现在你去看好像飞机跑道一样，是个很大很平坦的一个广场。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这样一个广场， 在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你到任何回教庙也好，佛教的寺庙，不管任何地方，你能看见这么大的一个广场，而且亮丽的建筑只有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那么，但是呢，这个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西域有关系，因为他把它完，就是本来呢只是个山，结果呢他扩充了，本来的范围大概是这么大，就是白颜色的是这么大。然后呢，他就把它扩建了，变成这么大，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罗马驻军所在的。那么这里有四个四角，有四个守望塔。那么每次的过节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就很害怕，他们非常非常害怕这个以色列会暴动。那么果然，主过六十七年的贝瑞党那些人呢，圣经里面讲的贝瑞党呢，耶稣。门徒有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嘛，这个奋锐党呢，他们就是用了那个，他们就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就因为他们常常叛变的缘故，所以呢，有一次这个谁呀、啊？有一次这个比拉多呢，就把一些以色列人，就是把一些将军人把他们杀了，因为他们背叛。那么他们当然就把他们血报在记录里，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不是的。”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如此没有。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比拉多他们在这个地方。后来我们主受审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要记得。那伊斯大师就在这里，伊斯大师在这里，啊，就是你记得吗？这也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伊斯大师。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个主耶稣教会开始起来行动。所以你看见本来是这么小的。而且是不是平坦，本来呢就是山的形状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第一次所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盖，非常的辉煌。然后呢，以色列被掳了，我们知道整个圣殿跟圣城毁了。所以等到后来呢，以色列人被掳回来以后，他们就重建圣殿。那么这里是第二个圣殿，也就是所罗巴伯圣殿。那么现在以色列他们要盖第三座圣殿，他们是想法，他们当然希望说最好现在回教的事被一些政教啊或者天灾啊毁掉以后，那么他们试图呢在那里能够盖第三个圣殿，因为他们认为你再要来以前呢一定要盖第三个圣殿。所以记得这是第二个圣殿，不过是被西域美化的，而且是扩建于是被废除的，是原来的。好，那么其他的呢，就是，那么其他的就是扩建出来的，完全可以扩建出来的。那么这里面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就在这个部分，就是这扩建出来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廊，就是廊，廊就是走廊，廊。那么这个也是廊，这个也是廊，这个公共的所有都盖。它光是这个西域盖，西域光盖这个就花了七年到八年，那么光盖这一部分只花了一年多余，修造这把花了一年多，所以你知道说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所注意的完全是外面，这个后面是完全是家庭，完全是家庭。那么这一个走了，这个廊子跟这个廊子跟这个廊子是西域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人犹太人呢，就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是好早就有的。那这个走廊叫什么呢？叫所罗门的廊下。为什么叫所罗门廊下？因为在西律还没有扩建以前就已经在那里。后来呢，他们去争取，希望说西律呢能够把这个也修一修。后来西律说我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我就把路铺一下，就是所罗门属下那个。走掉的话，这一步，其他并没有像这样。所以现在你记得吗？这个约翰他记得我为什么在所罗门廊下行走。所有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根本不关心西律在这里做这些，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是本来就有的，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呢，这个地方应该比一个更圣洁、更分别为圣。所以你们知道说，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所罗门的廊下。那这个，所以我说这四面都有廊子，但这个廊子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廊子呢，特别是为了这个，是冒了雨的，所以叫做所罗门的廊下。 啊，这个也希望大家能记得。那么这一部分也就是廊，这个廊子呢称作皇家走廊。这个皇家走廊呢是做什么用的？有两个用途。第一个，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门，南边有两个门。那这个门呢是两个进口，这个门是单个进口。而根据考古学家呢告诉我们，这个门呢上面有一个匾，这个匾呢上面就是写了长老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受审呢，不是祭司长和长老人士，不是叫审主耶稣吗？那我们记得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七十议会他们平常开会的时候是在这里，如果他们全体到齐的话是在这里，全体到齐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就这一块全体到齐才是这一块。所以我们知道，那么这个就是普通楼，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皇家走廊。那么皇家走廊的廊下呢，就是卖牛羊的鞭子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把他这个从中推掉？还有一遍忘记了，主耶稣他们有人来试探主耶稣，就是说我们纳税给该他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你拿一块碎银。那么那块碎银呢，兑换银钱，通通是在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royal colony， 这意思就是说这是皇家的走廊。那么在皇家走廊里面有他们长老公会聚会的地方，就是说那些文士在那些个七十议会他们开会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是卖牛羊鸽子的地方。那其实呢卖牛羊鸽子那个牛羊鸽子的地方一个店一个店一个店。那么这些店事实上是谁开的？事实上是祭司们开的，祭司们开。那么祭司们不会让给这些卖牛羊鸽子，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背景，你读主耶稣故事或你读圣经读约翰福音，就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顺便在这里稍微提一点，那么给弟兄们有个概念，你记不记得这个是一般来讲这就是圣殿的广场。那么这个广场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大部分这就有你比方这有这几个栏杆，小栏杆，栏杆上面写着说以后不是犹太人不可以进过的，所以外邦人只可以在这里面，这一块，所以牛羊鸽子的部分通通在这里。那么还有呢，或者是这部分也可以，因为你看这是个篱笆。那么这里面就是以色列人的院，这个外面就是外邦人的院，在外面，所以牛羊鸽子啊，什么这个通通可以。那这里有一部分也是所罗门廊下，啊，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有个概念，概念就清楚了。那么然后呢，那么有一次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啊，他带一个人进到殿里，以为他是外邦人。那就是以为那个人是外邦人过了这个线，所以后来暴动就开始，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有点概念。那么现在这样子的，真正你如果要进去的话，你如果比方说你从这里进来，那么啊，这个入口在这里，或者从这里入口也可以，啊，这个入口已经过了，这个入口也可以。那么到了这里呢，你会发现整个的分成两部分，分成两部分。这一边的部分呢，叫做妇人院。所谓妇人院，就是说以色列的妇女可以进来。那么以色列妇女可以进来，意味着以色列人全家都可以进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来，普通都可以在这里。他们要奉献寡妇的人和小钱是在这里奉献，妇人院，所以他们可以进来。那么这个是摆财的地方，你要献祭财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如果许愿的地方。那么这个放油的地方。这个呢是如果祭司啊，就是大麻风的，如果刚刚得了洁净的话，他们就放在这里。然后这里有个阶梯上来，到了这里以后呢，然后妇女就不可以进去了，那么只有一个男子可以进去。然后呢，到了这里就是圣殿，那这个就是到外院，外院以后呢，那么这里有圣所和至圣所，那么这里就是圣殿。啊，所以我想。主耶稣那个时候，我现在所说的是根据考古资料是很准确的，就是说老约翰或者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圣殿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那么这个呢，就是给根据这个刚才我们所得所有的考古的资料呢，那个时候主耶稣所看见的圣殿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大概这个样子。那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背景是橄榄山，背景橄榄山很多的橄榄树，但是等到他们不过70年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树通通砍光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后来推理修理方面影响的这个道理，因为你把整个所有橄榄树通通砍光了啊。那么还有呢，在这个橄榄山上呢，他们也种了一种香料的园子，因为你在进食的时候，他们要用这个香料，没有香料根本这个圣殿不能够运作。那么结果呢，那一次烧的时候连那个香料全给通通烧光了，所以现在他们要第三次圣殿建起来的时候，这个殿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那我感觉就不在我们的话题之内。那么现在呢，我快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的样子。那么整个的圣殿，这个是南边啊，这个是南边，我们现在能不能往北移一点？好，我们可以过去看见，对对。那么这个方向呢，下去呢是低一点的地方，那个就是锡安山，那个就是不是现在的锡安山呢，是大卫的时候的锡安山。那么后来天主教的锡安山是今天的锡安山，这是地球的锡安山。那么大卫的锡安山事实上就是底下叫大卫的宝家，或者叫大卫的。然后呢，他们要从这里就慢慢上去，所以整个圣殿的南部呢，这个南边呢，我们要记得是废座，是下面就是连坐的，就是大卫的，就是大卫城，就是最古老的耶路撒冷，大卫的时候的耶路撒冷这一块。到了所罗门，因为他把圣殿建造起来，所以包括这一块，还包括这旁边一块，所以所罗门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比较大一点。那么那个时候，那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再说没有这么雄伟啊。我们讲过，所罗门的时候，只是这个附近一座山就是了，并没有这么大宏伟的建筑。这个宏伟的建筑呢，是完全是西律做的。那么大家看，这个就是所罗门廊下，这就是所罗门廊，这个公共的所罗门廊下。哎，那么好，这个廊子和这个廊子和这个廊子完全是这个是西律做的。那么大家注意了啊，这点注意了。那么这里呢有一道门可以出来的，这里有个拱门，这拱门上面呢大家看有这么一个像阳台一样的地方，这个长方形阳台呢就在这个顶点这个地方呢是祭司们他们吹号用的，他们在这一吹号呢，结果你这个人就来聚集，所以这个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都住在这里嘛，这是上层嘛，以色列人住这里，所以这里一来一吹号以后呢，大家呢就通通啊看见了。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被撒旦带到了，但是殿顶要他从上面跳下来，那殿顶什么地方呢？就是这里。所以你看见吗？因为是撒旦进去的，你看有那么多人围观，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从这里跳下来，那一定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殿顶。那我想稍微的解释一下啊。那么现在还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在这边广南边的广场特别重要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无论是大卫的时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很多人会朝圣吗？一年3次都要在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常常唱上行的诗，从诗篇120首一直唱134首，一面唱一面往上。那么等到了这个广场的时候，大家他们唱133首，那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那么以色列多半是从这个广场进去啊。那么我刚才说过，这个是2道的门，这里是3道的门。那么这个门进去，那么进去都要走楼梯上去，都要从这里楼梯上去。那么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旁边这里的话，在楼梯底下面，这个也是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也是卖牛羊鸽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座这个圣殿这个墙底下，这个通通可以做生意的，这个通通可以做生意的。那么很多人来献祭嘛，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来，所以只要每一座这里通通是可以卖东西的。不过呢，因为这一部分是属于祭司的，所以呢，他们卖牛羊鸽子在这里。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在这里买的牛羊鸽子呢，是一定通过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羊呢必须没有瑕疵，所以那就是说经过祭司盖过章的，所以这里卖的羊呢，通通是什么？通通是祭司盖过章的。那么祭司呢，就是和这些生意人呢就挂钩，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主耶稣后来推翻这个银钱有关系，跟这个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事实上是断了，主耶稣这样做是断了祭司们的财源。我们知道，更就是祭司在这里开店，就在这里。那么还有呢，主要在上面，那我们说过，上去以后是外邦人院这一部分。那么你看，这个可以说都是这个很多很多的店，卖牛羊鸽子啊，兑换银钱，通通在那些地方。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一个阶梯很重要。这个阶梯很多人从这里出来，但是呢，这个阶梯啊，特别叫做拉比的阶梯。什么叫拉比的阶梯呢？就是说，你这里有很多很多拉比，比方说。这个保罗他就在亚马略城下严格受教，亚马略就是所有当时最大的一个拉比，叫拉班，还叫拉比，意思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最大的这个拉比。拉比在什么地方上课呢？拉比普通在这里上课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老师，这个加马略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课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以为是课堂，就像今天的课堂，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拉比教训人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叫做拉比阶梯。那么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里面呢，你往这里面看呢，那这里面就是接近的地方，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池子，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进去，他们要接近自己。那么你记得玛利亚，她满了那个不洁净的日子，她要去洁净，然后呢就进到殿里面去。那么这个那么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这个三千人受浸呢，在哪里受浸呢？那多半在这里受浸，这是很自然一个选择，而且他们进的时候都是进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大概画出来的，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情形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好，现在我们往里面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外邦人院。那么到这里呢就不行，有个矮墙。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以后的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外邦人就不可以进去。那么然后呢，我想这里面圣殿里面我稍微说一下，这边就是妇人医院，就前面是妇人医院。那么然后呢，这里有个门进来，那么这个就是有烟的，这个就是这个祭坛的地方。那么这个祭坛的血应该流下去，就大概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那个就是回教寺的里面那一块石头所在的地方。所以很有的基督徒不愿意进回教寺，不过有为了去看，有的人还是进去的，因为要紧就是你可以知道的那个事实上呢是应该就是那个所在的。而且如果你往天花板看上的话，他上面有一句话说，他说阿拉没有儿子，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证明说回教的信仰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那么好了，那么当然今天呢，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这个是圣殿，那么这个就是圣所跟圣所，所以我想大概，那么这个我们再过来后面再看一点点，再过来，对，这一块呢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那个罗马驻军的。这个驻军营在那里，所以比拉多呢，主耶稣受审了，那通通在这里。但主耶稣初步受审在这里，我们那主耶稣有一部分受审在这里，就是说祭司长回去，长老在这里。那么受比拉多的那是罗马政治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有概念。那么在这个后面呢，就是有一个门叫羊门，靠近羊门的地方就是祭司大厅。你记得主耶稣就一号的那个那些地方，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有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对于圣经就比较的更清楚。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好，对不起，我再很快说一下，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把它放大一点，那这个就是祭司在这里，句号。那么所谓的殿顶，甚至说天堂的殿顶就是这里说的，跳下去，那么主耶稣。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的。 那么现在我们往后也可以往前往往后往那边两边也好，好，这样就可以再过去，再过来，再过来，然后再再过来，再对，再这样啊。那么现在我想是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你们手中的那个讲义，来，这个叫对照的讲义。这个讲义呢是给大家回去自己追求的，就是说你好好对圣经一对就会很清楚。那么这里叫圣殿一帖，就是这里呢凡是在圣殿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写下来。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呢就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比方说一是玛利亚紧接近这里翻过来，你看这里有一吗？有一。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玛利亚紧接近自己的地方。如果你看这个图在这里呢，在这里这是一，就这个地方。那你的图你看看，那边一这边那就是了，这就是一。那比方说二呢，就是主耶稣在殿顶受试探，殿顶受试探。那么如果你看这里是二的话，你看啊，你看你这个图上面就是二，上面二，对不对？你在殿里二。那么你看这个图就在这里，这里就是二。啊，那么三，这里的三是所罗门廊下，你看这个三很清楚啊，你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这里了，你看它就是这里，就是所罗门廊下，所以大家对照会非常清楚啊。这个是大家回去慢慢去读的，所以我们这样给大家有一点概念。然后四呢，四就是接近圣殿，接近圣殿啊，我们知道当然在这里了，因为卖油量灯在这里嘛，所以在外墙里面啊，一般的啊，那么。还有呢，因为他们我们知道这个接近圣殿呢有它的原因，一面呢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长途跋涉，他们从外国回来，所以他不可能先留先养来嘛，所以贵族他们方便呢，所以呢你可以兑换银钱你的儿子的，你可以买牛羊鸽，所以特别方便，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这个凡是这里卖的牛羊鸽子，这个祭司一定不会挑剔。如果你说不是那里买的，其实一看那个皮毛不对，它就不标准，所以就比普通更贵，所以人干脆就最简单的这样做，所以主耶稣就把它完成一个。那么兑换银钱这样，兑换银钱就是说，这个犹太人他们的钱币上面呢都是几何图形的，或者呢花没有偶像，但是呢，那个不同，外观上面都没有偶像，所以他们在海外。在别的地方也在那里做，在那过个寄居的时候，他们担心他们的权利，所以你要如果要过了这个外邦之约要进去的话，你不可以带过有偶像的权利进去，不可以，所以当然你要是兑换，所以这个是当然发生在这里。还有一个主耶稣进有人问说我们到底跟纳税跟该纳纳税可以不可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看这上面像是谁，好，是该他的，我们该他的归给该他，所以那个钱币就是外邦的钱。那么他们所要换的时候，你不能拿这个钱币过这关过不去的，是过不去的。你人是以色列人，你钱是外邦的钱不可以，所以你要兑换。所以有他实际上的原因没有错，但是耶稣看着你就很深，他说你把我父子家变成贼窝了啊！所以我想这都是很严肃的东西。那么这个，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和他们谈钱税的问题、税银的问题，在这个在这底下，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你现在再看第五在这里嘛，那就是说在外邦人院里面，因为希律是外邦人，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他们起头先找到腓力，然后呢，腓力又去找安德烈，安德烈的时候就找了。那么主耶稣说，人是得荣耀收到的，那么不要忘了，这个一定是在哪？一定是在这个殿里，啊，现在是外邦人的这个院，这个外邦人院。好，第六呢，税银问题刚才讲过了。第七呢，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教导这些人？不要这么说，我们常常有往这里的教训是两回事。主耶稣教导这里有两个地方，一个在所罗门廊下，这是一个。但如果呢，他真的教导像拉比一样的时候，他在这里，所以很稀奇啊。那个时候有所谓 professional 有专业的拉比， 我们主耶稣表面上不是专业，但事实上他比专业更专业。所以呢，他在这里教训。那么在这个教训里面就很有意思。我随便引两句话你就知道，特别是马太二十三章，你看见吗？马太二十三章，我们的主责备那些文士的话语，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错。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你看主耶稣为什么说话在这里啊？在这里对你们对这些众人讲。然后他怎么说有祸呢？他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能他们进去。因为这个阶梯的背后就是门，所以主耶稣就用这道门，就反复指着这道门说，你看你们这里不进去，你们也不能他们进去。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记不记得啊，主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和文士的人华丽有祸，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的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那这句话很严重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好不好把这往这边挪一下，我不再往这边看，我再往这边挪，不不对不起啊，对对对，你往这边挪嘛。如果主耶稣坐在这里，大家围着听的话，那么主耶稣很自然的就看到橄榄山。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基督徒和回教都相信说呢，弥赛亚从橄榄山过来，都相信。所以呢，你知道说靠近金门的地方，这是金门的地方，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呢，那么现在是关着的，到现在是关着的。那么你如果读诗篇二十四篇的话，众城门呢，你们头要抬起来，意思是说到了那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那个门要开始，头要开始。为什么？因为荣耀的门要进来，弥赛亚要进来。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这样相信。那么对于这个对于回教徒，他们也这么相信，而且他们把这个美门呢，或者把这个金门呢，当作什么呢？当作天堂的门。所以呢，他们呢，坟墓多半都葬在金门的附近，金门那个山坡上，都在那个山坡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坟墓都在这个部分，都是在这个橄榄山上，因为弥赛亚如果一来了，他们地位先不足，所以犹太人喜欢在那儿。那么回到主啊，就去那里。那么基督徒呢，两个山都没在去。那么基督徒没有办法呢，基督徒也相信主要回来的，所以基督徒初步是埋在了河谷底下，就是你像那个西伦西谷，通通是他们的坟墓。所以如果你经过这一段，通通是坟墓的，很有意思。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这里一带都是坟墓，现在还是，如果你现在去这一带，通通是坟墓。那么很有意思，因为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快过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快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弥赛亚来了。那么如果弥赛亚来啊，弥赛亚来啊，看这个坟墓不好看，所以他们坟墓一定要重新粉刷过来。所以每年到了过逾越节的时候，你看好了，那个坟墓通通是粉饰过的，弄得非常非常漂亮。因为他们想说，每年逾越节啊，这个弥赛亚最可能回来。他一回来的话呢，那么一经过那里坟墓啊，一个外面又漂亮，所以到我们各个都复活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所以到了过节的时候，你看啊，很清楚，那些坟墓都是所有外面通通全都被抓过，坟墓也真的是被抓过的。他们等候什么？等候弥赛亚来。所以你看，主耶稣坐在这里的时候，他背着这个，他就地取材呀。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呐、啊，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坟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主耶稣呢，是在这个地方讲这话。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是第八节，第八。”第八个是什么？第八个是大家在这里看啊，你们看是在南边，在这里这块，你们看你的图，在这里有个八，有个这里有个鸡嘛，上面有个鸡啊。那么这个八，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门，这个东边靠东边靠对耶路撒冷的东西。这个门呢，从这个阶梯下去啊，大概就到了西门一直到橄榄山。所以以色列如果从圣殿往橄榄山去的话，他出的门一定是这个门。 所以那一次呢，主耶稣和门徒们呢，就刚好从这个门出来，他们要往橄榄山去。那么出这个门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一块的圣殿，这一块的东西。那这一块呢，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这个更近的镜头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里去看到，就在这中间这里，你会发现那里的石头都特别大。这个大概普通都是一个人六英尺高这么一块石头，宽的大概长的大概30英尺，很大很大的石头。那每一个石头有多少重呢？大概几百吨重，很重，有个上千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里去看，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圣殿盖起来都很大很大，所罗门盖的石头很大，尤其我们到所罗门广场去看，有的时候一个石头像讲台这么大。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从这北边最高的地方把它找好了以后，就跟用重力作用呢，就从上面一直推下去，然后推到摩利亚山上就盖起来。盖的时候从来不用水泥的，因为这个圣殿从来不用水泥的，那怎么样？就用重量啊，用重量一个叠一个上面，跟积木一样。但是积木是轻的，这个石头是重的，所以呢，这个圣殿就盖起来。所以你知道，等到耶稣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这个门徒们呢就说：“看那何等的石头，然后何等的殿宇。”那现在这个时候呢，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你，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耶稣就和门徒们从这里下来以后，就到了橄榄山。那么然后呢，就在三十马太福音23章、24章了。他就对一个橄榄山就讲到将来的预言。那么主耶稣说这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的，这个门徒印象很深的。跟着他走的四个人，一个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是安德烈，那次很明显，他们四个人五个人这样走，然后到了橄榄山，主耶稣就后来就告诉他们马太福音24章就很清楚。但是主耶稣这个预言非常稀奇，主耶稣的预言果然在主后70年完毕应验。因为主后70年极多太子啊，把这个整个的烧掉，烧完了以后他后悔了，因为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圣殿里面很多金子银子，那个金子银子呢就是融到石头缝里面，所以他就下一道命令军，这个罗马兵兵的这个将军就下一道命令，就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敲开，把里面的金子通通挖出来，那么果然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不留。所以稀奇吧，弟兄姊妹，今天当你羡慕一个伟大的建筑物，如果你看看所谓的犹太教到了希律王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顶峰了，现在你看见吗？是非常非常伟大，我说过这是创世纪记录的，全世界没有，只有这么一个，而且实在是金碧辉煌啊！你尤其那个时候没有伟大的圣殿，你若根据约瑟夫来行啊，是非常非常伟大。你看这石头是非常伟大，尤其这一代，你看他光做这一部分就花了7年多才做。所以你看，当门徒们说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我们主对他们说预言了，而这个预言果然应验，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我们神亲自把它拆掉。所以这个是非常叫人惊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记得这个故事发生在这里啊，我们要记得这个很大的石头都在这里，那么下面今天呢这个石头还在，那是很大的见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那当然现在这个见证都没有了，这个还在，这个还留在一点啊，其他这个廊子通通没有，就上面是回教的庙而已，上面就是这个圣殿广场而已，那么这个都变成废墟了，那么这个阶梯还在，那么大家还能够阶梯还在，而且这个级数还对，15级，它是浅的，这个宽一点浅一点宽一点浅一共是15级，所以呢这个还在，这个两旁已经不见了，那么这个还留下一个影子，所以呢但这一块很清楚，那么主耶稣呢就对这个门这个走道门也都没有了，那就在这里，主耶稣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九个就是彼得、约翰聚会逾越节，就进到这里面去了。那我们进去，那么在羔羊在这里，在羊羔在这里啊。
那么这些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只有男士们可以进去，只有你这个男子可以，这边是不能用啊。所以我都并非逾越节羔羊，羊宴席就是说，你去，你要把羊宰了，因为你自己不能宰了，即使宰了以后，还要你把羊肉带走，血嘛当然就流去了，羊肉嘛带走了，大家一起分开。那么，所以呢，大概每次过逾越节的时候，都是雅各、彼得跟约翰做这个事情。所以约翰他亲自看见这个羊怎么被宰，逾越节羔羊怎么被宰。好，第十，这里的第十呢是在哪里？第十啊，就在这里，在这里。啊，在这里。那么就从这个门进去，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开会的地方，那么就在这里啊，这是第十。第十就是说年初受审，受长老们的审。然后呢，第十一是哪里？大家看看，第十一就是在这里啊，第十一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这是第十一。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就是门徒们当初三天一受浸的地方。大概啊，我们这个指的是大概。然后呢，十二大家看是所罗门王下的瘸子。十二，所罗门王啊，在这里，每门就是金门啊，每门出来就这里一个金门啊。那么因为然后金门一进来以后呢，他不是跳了吗？本来是瘸子嘛，现在跳起来了，所以所有人都害怕看了。那么那个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讲到了这里。那大家后来大家反复公用以后呢，那么他们在一起聚会，在圣殿聚会，基督徒早期的聚会，通通在这里，就是所罗门王家。啊，我想这个是，这里是第十二、十三呢。彼得呢在公会，这里是彼得公会前说，大家想一下，不是以前，是彼得公会前受审，不是受害啊，受审也是受审，没有受害啊，请大家写一下。我都不要传出去啊，这个不能错了。彼得公会前受审，那么这个也是刚才这个地方，刚才这个地方。然后呢，所罗门下的使徒就是他们当公用聚在一起，也是刚才所罗门下的。还有保罗呢，带外邦人进殿，这里这一块啊，这一块。那么这个是你去看是十五。然后最后呢，保罗公会前受审，那么也是这个地方。所以呢，大概来说，我们很可惜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到了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但是呢，我想我们明天要继续。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呢，你拿这个，然后把所有的圣经好好读一下。因为明天呢，我们要选出两三个地方，我们好好的把它交通一下。因为这个和约翰福音信息很有关，和我们这次三天连续的信息有非常重要的关联。那么我们看保罗，我们来约翰怎样回忆以往，那么他怎样记得圣殿的一草一木？那么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讲了些什么话，他把他心头话向我们心头心上的话完全向我们打开。所以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今天只好停在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我们其中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虽然没有准备好来蒙你的恩典，但是你已经准备好向我们施恩，而是恩下加恩。所以我们求你带领你给我们一个饥渴慕名的心。虽然我们是没有心的来到你面前，但是你有心的在你的供应。所以我们求你借着这三天的机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但愿因为造就我们，因为装备我们，因为也求你借着约翰的话，约翰福音的话，对我们宣布说话，让我们对耶路撒冷有了认识，让我们能够明白说你为什么会耶路撒冷，你为什么说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就借着这三天的机会，叫我们里面你能够喜悦我们，我们仰望你在花园这里做你奇妙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凡来到你面前，没有自己的心，因为是你自己吸引他。我们求你继续吸引你的，这继续吸引你所要吸引的，能够在来到这里一同在你的面前工作。我们把感谢、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你。